神界呢？
这是入众的生活规范，就是我们在团体当中与许许多多的人在一起啊，那么这个是这种生活规范。这种生活规范要记住，虽然是与很多人在一起，是团体生活，团体生活里面的自律也不是利他的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是真正自由啊。佛法呢，这个修学只约束自己，不妨害别人，这个是佛法真正精神之所在啊。我们要认真的去研究啊，认真的去学习，去把它发扬光大，利益一切众生。持戒的目的是度主啊，也就是度我们一切恶念啊，度我们一切恶行啊。一个是对自己的恶业恶行，一个是妨害他人的恶念恶行。持戒的目的在此地啊，所以他的功德才能够产生禅定啊。像这个希望大家要留意啊，这个布施啊，布施讲过了啊，持戒啊，度为啊，恶业里面就是有两种啊，一种是对自己的啊，那么对自己的恶业呢，简单的说啊，就是你心里头这个心接触外面境界起贪嗔痴了。这个是心里头的恶业，你的造贪嗔痴这些相，那就是思想的恶业啊，在讲自己啊。那么对别人，别人得到功德利益，你起了嫉妒的嫉妒心了，那么你是心里的起恶业，表现在行为上，想方法破坏别人，障碍别人。那是行为上的恶业啊，就我们持戒啊，不障碍自己心地清净啊，不障碍自己的道业啊，也不妨害一切众生啊，不妨害一切众生，这是大乘菩萨戒啊。不妨碍自己这个道业，这是小乘的这个戒律的精神啊。由此可知，这个戒行真正是可贵，值得赞叹啊。持戒决定不是约束人，决定不是自己拿个绳子把自己捆住，不是。你要是做如是观呢，那你对佛法是不通之至啊，你完全误会了，完全错解了佛法的教义。第三呢，是讲忍辱波罗蜜啊。忍辱这个里面呢，有四有理啊。四相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生活的需求上，要能够啊，不被 谢会呀、啊。哟，我们才能够安贫乐道，你的道业才能成就。现代的社会诱惑的力量啊，非常之强大，一切物欲的享受日新月异，天天有新的发明，天天有新的花样。如果你要是追求物欲上的享受，那心太苦了啊。如果你是福报不太大，力量又不急啊，那真是苦不堪言呐、啊！啊，纵然是有这个财力，有这个福报，啊，你这个精神啊，耗费在这方面，真真是太可惜，也是不值得的。啊，得不偿失啊！因为你没有把你有限宝贵的光阴用在了生死出三界一了百了的大事业上，你疏忽了这一点。因此忍辱在修学里面占的这个分量呢相当之重啊。我们第一个要能够忍受饥寒之苦啊，刚才讲了安贫乐道啊，我们远离名闻利养啊。第二呢，我们要忍受啊人为的加害啊，这是必然的道理。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佛的功德大了，还有提婆大多在外面找麻烦，恶意的毁谤，千方百计的陷害，释迦牟尼佛能够忍受。内里面就是僧团里面有六群比丘啊，那是他的学生，他学生里面有1255人呢、啊、这个里头也是良莠不齐啊，有好学生啊，也有顽皮捣蛋的学生，天天的出事情啊，在外面干坏的事情人家报告给佛了，佛也来处理。所以佛的僧团不是像西方极乐世界个个都是诸上善人，阿弥陀佛没烦恼啊，释迦牟尼佛有烦恼啊。你不相信你去看看那个戒律，戒律怎么治的啊？不杀生戒从什么治的？就是他里头徒弟学生在外面干杀生的事情，有人来报告啊，佛才制定这条戒、啊、以后不准杀生啊。为什么有邪淫呢？因为他这个徒弟里头外头跟别人妇女是有戒淫啊，人家来报告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制定这戒律，所以那是六群比丘，坏比丘，天天在外面顽皮啊，不守规矩，在外面出事情啊。但是各位细细想来，这些人都是大菩萨，故意干坏事情叫释迦牟尼佛制定戒律，如果他们不干这个事情，佛法就没有戒律了啊。所以这是菩萨实行大慈大悲为后人做榜样的，真是佛在世啊，就好像舞台上唱戏一样啊，有唱正派的，有唱反派的，正派反派都叫我们的很多的利益啊，都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所以这个忍辱啊，就是内对于本身的这个身团里面种种障碍啊，要能够忍受啊。你像六祖大师，他得道之后不能马上弘法利生啊，当时他的四兄弟们对他不服气，个个人想夺回衣钵，甚至于想把他害死啊，置他于死地，都有这种人啊。他在猎人队里面受苦受难15年，那不能忍怎么能成就？金刚经涅槃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叙说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做忍辱仙人啊，那就是专门修忍辱波罗蜜，为歌利王各界身体啊。歌利是梵语啊，是印度话，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暴君，无道之君啊，无道的这个君王啊，暴君为歌利王各界身体，他都能忍啊。作为一个修菩萨道的啊，一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里常常想着，我到娑婆世界来是做客的啊，我是来戒引大众的啊。这个地方人愚痴无礼，不管他用什么对这个态度对待我，一笑置之，不予理会，专戒淫，诱缘众生同往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菩萨行菩萨道。那么再不然呢，就想到我无世界生死疲劳啊，不能像诸佛菩萨早生早超三界，这才是真正的奇耻大辱。这样的奇耻大辱，我从无世界来一直忍受到今天，现在这小小的什么苦难，我还能说不忍吗？咬紧牙根忍受过去，希望在这一生成就大功大业啊，超出三界，再不与这些恶劣众生为伍了，这也好啊，也就非常之难得了啊。所以一定啊要修忍辱波罗。这些呢全都是从四相上说的啊。理上是怎么讲法呢？诸位要晓得，佛法的教学它有甚深的理论，有精辟的方法，有殊胜的境界。如果我们没有相当的耐心，坚定的意志，那是无法修学的。因为这门学问绝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够毕得了业的啊，也不是3年5载就可以学成功的。大经里面给我们说，从凡夫地修到圆满菩提，在时间上讲 叫三大阿僧祇劫。而佛在大乘经论里面常讲，这个时间要长达无量劫，我们能不能忍受？如果一听说三大僧劫时间太长，算了，我不修了。啊，无量劫，那我更不能修了。可见的，如果你要是不能忍受，你的学业道业不能成就。啊，我们世间念一个小学，你也得忍六年才能毕得了业啊。念个中学也要忍受六年，念个大学也得要忍受四年。诸位想想，从小学到大学，你要忍受十六年，你才能完成啊！佛法的教学比大学那要深得太多了啊！所以你自己想想，你能够完成大学毕业，已经忍受十六年了啊，而你在佛法里头要求希望说几个月两三年就能成就，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所以说一定要有耐心啊，啊，深求大法啊。那么忍辱他最重要的这个目的就是度嗔恚啊，是度嗔恚啊。嗔恚是三毒烦恼里面很重的一种烦恼啊。我们如果有忍耐的心，每一天呢心平气和啊，什么都能够忍啊，人为的灾害、天然的灾害、修学的困难啊，都不怨天不由人啊，无有一丝毫嗔恚之意，这叫忍辱波罗蜜。第四叫精进波罗蜜。所谓精，是纯而不杂啊，就叫做精，精纯。进呢是有进无退，就是永无退转啊。我们的学业，我们的道业，天天都在进步啊，不但进步，而且是纯精的进步啊，并不掺杂一些别的东西啊。什么叫掺杂呢？比如说我们在学道，如果我学道的目的我是希望我赶快成佛啊，赶快呀、正果啊，成佛正果干什么呢？哦，我将来要度广大的众生，有很多人尊敬我，有很多人供养我，我走到哪里呀、都很了不起。这就叫掺杂。虽然精进，你的目的不清净啊？为什么呢？你是为了名闻利养而精进，那就错了。所以世间为名精进的人很多，为利精进的人很多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通通放下了，这个精进呢才叫真精进啊。精进的功德是度懈怠啊。第四啊，这个第五是禅定波罗蜜啊，禅定。啊，禅定呢度散乱啊，般若 都智慧，啊，都愚痴，啊，或者是智慧，都愚痴。这个下面这个六种都是烦恼，啊，这边在此地，啊，见贪，啊，见贪，啊，见贪，恶意、嗔恨、懈怠、散乱、愚痴，这都是病啊。佛跟我们上面这个六度啊是药，啊，以这个六种药断我们六种病，啊，断六种病，啊，因为我们的心啊散乱，也就是说精神不能集中，意志不能集中，因此无论什么事情都没有成就啊，所以这心是散乱的，散乱心呢，它必定一生呢一事无成啊。所以佛教我们摄心啊，摄心呢就是禅定，大乘的禅定是讲不动心，像《金刚经》里面所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因此禅定就无量无边，比如说我们眼见色不动心，我们的眼根在色尘上入定了，啊，在色尘上入定，啊，耳闻声也能够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我们耳根在身尘上入定了。由此可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能够保持着是样样明了，这个境界里头样样明了，如如不动啊，不起心不动念，无分别无执着，这叫禅定。我们的心，我们的精神意志才能够集中而不散乱，啊，般若这是智慧，啊，有根本之，有厚德之，啊，有这个两种。在般若经里面给我们讲的有文字般若，有观照般若，有实相般若的三种，唯有智慧开了，才能够破无明烦恼，啊，才能破无明烦恼，啊，也能够破我们一切的疑惑，使我们对一切法的真实相能够得到究竟的明了，那么这个叫做般若智慧，他都愚痴啊，不但我们六道凡夫愚痴，小乘的圣者香果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也都是愚痴之人，啊，都是愚痴之人，当然这个里头程度有差别不同，啊，那么刚才讲的这个下面呢所说的，啊，见贪、著恶、嗔恚、懈怠、散乱、愚痴 这是一切众生的病根啊。这个病是心病啊，这不是生病啊，生病好医啊，心病啊。啊，在这边这个大字啊，看这边大字啊，哎对，兼贪等六弊啊，弊是障碍啊，是众生心病。六度是如来法药啊，是佛法的大药，以法药对治心病，自可药到病除啊，药到病除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啊，所以把这个佛法呢看作良药啊，看作良药那么你晓得这个道理啊，你才知道佛法是必须要修学的。不能不修学。因为这个六种不但是心病的病根，经论里面常讲啊，境随心转啊。那么由此可知，心要是病了，外面的境界哪能好得了呢？因为外面境界是随心转，所以我们心病，外面的境界就恶劣，就不好。如果我们心病没有了，除了心的清净了，外面的境界也清净了，真是所谓心净的身清净，身心清净，在外面境界清净，那就无有不尽，这才是真正生净土的原理啊，我们生净土的原理原则。六度啊，就为诸位讲到此地，下面呢，我们再简介十力。十力是讲佛在果地上，他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能力，我们常讲的万德万能，那是万德万能太多了，我们说不尽啊。因此佛法里面也把它归纳就是无量无边的能力，这万德万能把它归纳为十大类啊。那么这个十大类呢，就称之为啊十力啊，或者叫十种智力，因为无量无边的能力都是从智慧里面发生的啊，所以称之为啊十种智力啊。那么看这个地方啊，诸位记住这里，十种智力啊，就是讲的说，万德万能呢，都是从智慧里头发生的啊。因此，这个十条呢，十大纲领呢，每一条里面都离不开这个“智”这一个字啊，离不开这个字啊。这是诸位特别要记住的。你要是没有真正的智慧，你就没有真正的能力啊。换一句话说，你解决问题就无法真正是做到彻底究竟啊。所以这个佛法最重视的就是智慧啊，这叫般若智慧啊。那么这个十种呢，第一种就是 是处非处之理啊，是处非处之理。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底下说明知因缘果啊，知因缘果。这一类的智慧，是讲佛成佛之后，啊，证得了如来的果位了。从根本智起厚德智的作用，这个十大类。都是讲的厚德智啊，是从根本智起来的。根本智就是戒定慧里面的慧学，也就是六度里面所讲的般若波罗蜜啊，这个是根本智，是从禅定当中带来的。换一句话说，它是清净心的作用。心真正做到了清净平等，起作用啊，就是智慧。那么这个第一类呀，叫是处非处啊。什么叫是处？什么叫非处？意思是说，如来他有这种能力，知道九法界一切有情众生。这个九法界六道凡夫，再加上声闻缘觉菩萨，菩萨里面四教的菩萨都包括在其中啊，藏通别圆啊，从初发心到等觉。那么由此可知，真正是无所不知了。这一切众生他造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因果完全相应，就叫做是处啊。造作这个因与他所希望这个果报完全不相应，那就叫非处。比如说啊，一个凡夫啊修布施啊，他希望啊他修的这个布施啊将来能够得大福报，用什么心去修呢？啊，用贪心去修，用嗔恚心去修，用嫉妒心去修啊，希望他修这个大的福报啊，哦，能够成为成佛、成菩萨啊、成天王。你们想他能不能得到呢？他得不到。这就是因果不相应。这非处啊，啊，修的是恶因，想得纯善之果啊。虽然他修的是善，善里面带恶，因是善中带恶， 果呢，要想得到纯善没有恶，这个是没这个道理，就是因果不相应，这个叫非处。是处，比如说菩萨修圆满的菩提心，修知心、身心、大悲心，他想求无上觉，这个是是处啊，求无上道，用因果相应。我们再举一个浅显的比喻来说啊，一个人呢把瓜的籽种下去了，种在很肥沃的田园里面啊，他希望将来得到瓜，这因果相应要释出啊。他种了瓜子种下去了，他过几个月他想叫他长黄豆，瓜怎么会长出黄豆呢？啊，这叫非处啊。可见的这一条就是因果决定是相当的啊。由此可知，世间人造恶业想得福报，无有是处啊，没有这个道理啊。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个是绝对的定律，是真理，绝不会改变的。这个叫是处非处之理。第二种呢叫业之力啊，这是说如来啊，他知道救法界一切众生，三世所有一切造作的诸业啊，这个很清楚，这个字幕上非常清楚啊。第二种是业之力啊。那么诸位特别记住，这个每一条底下你看都是知道众生啊，这都是众生啊。佛知道一切众生，众生是指九法界有情众生。三世是讲的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啊。佛不但知道你过去，知道你现在，还晓得你未来啊，还晓得你未来啊。那么由此可知啊，佛的神通智慧呀，实在是广大无边啊。因此佛说法哪有不契机的道理啊。佛不是知道你过去一生、二生、三生、五生啊，不是知道的几世啊，而佛是一切知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佛没有不知道的。这样说起来，佛的能力太大了，大得几乎令人不能相信，对不对？其实佛给我们说，这种能力是每一个人个个都具足，我们也有。正 正如佛在大经上所讲，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个个都有啊。现在我们的智慧得相为什么没有了呢？佛说了，都是因为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可见的我们的智慧德相所以失掉了，是因为我们起了分别执着啊。分别执着是烦恼啊，我们的心永远不能清净，因此我们的智慧德能丧失掉。那么这个也好，也好比一个比喻啊，好比这一池的清水，啊，我们把这个一池清水呀，比作一切众生的心。那么佛的心呢，就像这个水呀，平静的时候，一丝毫风浪都没有，水平像一面镜子，所以它的功能呢，是外面一切的境界全都照在里面，像照在镜子里面一样，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自己是如如不动啊。那么这个照呢，就是万德万能。我们凡夫的心啊，也是这一池的清水啊。不幸的是他起了风浪啊，起了这个波浪，这一起波浪，我再问问照不照呢？当然还是照，哪有不照的道理？可是照外面的境界相啊，就见不到真实相，不清楚了。啊，照的是什么呢？是支离破碎，不但支离破碎呀、而且是个生灭相。你们想想对不对？那个波浪一起来照的这个相，一会儿它又下去了，又再起来了。所以照了个相，外头相是个生灭相。那个平静的水呀，照到外面境界相的，是不生不灭的相。由此可知，佛住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不生不灭。啊，我们住的是十法界，十法界是有生有灭，十法界是。就是心水起了波浪，迷得浅的人的波浪小啊，菩萨的波浪最小，圆觉波浪比菩萨要大一点，声闻比圆觉要大的啊。怎么六道凡夫是大风大浪？